杨梦征连说了几声失陪，就钻进了汽车。还没等刚钻进来的许洪宝关上车门呢，马上就命令司机开车。车一离开欢送的人群，他就问许洪宝，毕副军长刚才在电话里讲的什么？许洪宝叹了一口气，忧郁地说，哎，孙真如的暂79军昨日在距凌城82里的张河镇一带覆逆投敌了，姓孙的通电我军，劝我们向围城日军投降。电文上讲，只要我军投降，日本军方将在点边之后允许我军继续驻守凌城，如果同意投降，可在今明两夜的0点至5点之间打3颗红色信号弹，围城日伪军见到信号弹即停止进攻。据毕副军长讲，电文挺长，机要一电员受益了1.5小时，主要内容就是我报告的这些。新81军现在情况如何？依然在最合一线和日军激战，5时20分电称将尽快突破重围向我靠拢。孙真如的暂79军投敌，新81军知道吗？
知道，重庆也知道了。
6时28分，重庆电告我军，宣布暂79军为叛军，取消番号，令我继续固守。在和新81军会合之后，西渡黄河，开赴中原后方休整待命。长官部7时05分，也就是刚才，电令我军伺机向黄泛区方向突围，友军将在黄泛区我军指定地点予以接应。混账话，我们突得出去吗？毕副军长，请您马上回军部。
杨梦征就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汽车开到贝通路大东酒楼门前的时候，他突然命令司机停车。汽车停下了，手枪营长周浩的2辆摩托车和1部军用卡车也停了下来。周浩跳下了车斗，跑到雪铁龙车的门前。
军长，不是回军部吗？为什么停车？
杨梦征淡淡地说，
请客。今天你做一次军长，找一些弟兄把大东酒楼雅座全给我包下来，好好吃一顿。门口戒严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把牌子挂出来，扯上彩灯，写上中将军长杨梦征大宴嘉宾，11点前不准散伙。
是，
要搞得像真的一样。
明白。这带出的2个牌，我留1个牌护卫军长吧。
不必，再说一遍，这是凌城。
杨梦征连车也摔下了，自己跳上了1辆摩托车，许洪宝跳上了另1辆，一路呼啸着向位于凌城风景区的军部小白楼疾驶。
情况越来越坏了，一顿丰盛的晚餐都被糟蹋了。从在餐桌前坐下来到晚餐结束离开餐桌，杨梦征几乎被电话和报告声吵昏过去，一顿饭吃得极其糊涂。东线九丈崖告急，西线在日军强大炮火的攻击下军心浮动。311师副师长杨梦征的侄子杨婉玉请求退守成员，城中机动团实际上不到300人，13个士兵化妆潜逃，被执法处抓获请示处置。半个小时前，在光明大戏院还慷慨激昂的总商会会长，现在却低三下四地打电话来，恳请新22军以22万和平居民为重，以城池为重，设法和日伪军讲和。总商会答应为此支付80万元法币的开拔费。城北矿业学院的大学生则要新22军打下去， 并宣称要组织学生军敢死队前往东线助战，恳请军长应允。
他几乎是未经考虑就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命令，从机动团抽调百余人再次填入九丈崖，把侄子杨婉玉臭骂了一通，令其三一一师固守西线。13个逃兵由执法处押赴前沿戴罪立功，对商会会长则严词训斥：本军军务本城防务，任何人不得干预，蓄意扰乱军心者以通敌罪论处。对矿院大学生代表，他好言相劝，要他们协助军政当局维持室内秩序，救护伤员，为他们的安全计，他不允许他们组织敢死队擅自进入前沿阵地。晚饭吃完，命令发布完，已经是9点多钟了。毕元奇副军长、许洪宝副长官才满面阴郁地在他面前坐下。毕元奇把暂79军孙真如的劝降电报递给他，同时很随便地问了一句：看军长的意思，我们是准备和凌城共存亡喽？杨孟征接过电报，反问了一句：你说呢？
我？
毕元奇摇头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许洪宝也将几张红红绿绿的纸片递了上来：军长，这是刚才手枪营的弟兄在街上捡来的，不知道是日军飞机扔的还是城内汉奸发的，您看上面的意思和孙真如的电报内容一样。鬼子说，如果我新22军不走暂79军孙真如的路，他们明日就要用飞机轰炸凌城市区了。逼我们投降？是的，您看看。
杨孟征翻过来调过去的将电报和传单看了几遍，突然从牛皮蒙面的软椅上站了起来，将电报和传单揉成了一团，扔进了身边的废纸堆里。
孙真如，真他妈的混蛋！
是啊，早知如此，长官部不派他增援我们反倒好，可眼下他可要调转枪口打我们了。
毕元奇的话中有话，杨孟征似乎是没听出来，站起来在红漆地板上踱着步子说：
情况确实严重，可突围的希望嘛，我看还是有的，新81军不就在醉河附近吗？若是他们突破日军阻隔，坚城驰援，不用3天定能赶到本城。新81军的赵锡恒我是知道的，这家伙是条恶狼，急起来又撕又咬，谁也挡不住的。还记得27年底在武汉吗？这家伙被日本人围了大半个月，最后还不是突出来了吗？
毕元奇摇了摇头说：
问题是凌城是不是还能守得上3天呢？今日下午6时以后，日军一反常态，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夜战，8架飞机对东线进行轮番轰炸，我怀疑这其中必有用意。
用意很明显，就是破降嘛。他们想在我不投降之后集中兵力回师醉河，吃掉新81军。新81军不像我们这样七零八落的，赵锡恒有2个整师，1个独立旅，总计怕有25000-26000狼羔子呢。军长，难道除了等待新81军，咱们就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吗？咱们就不该做点其他准备吗？
杨孟征的眼睛一转说：
做投降的准备吗？
投降这两个字，只有军长敢说。毕元奇见杨梦征说出了这两个字，就大着胆子说：
是的，事关全军6000多号弟兄的生死，我们不能不做这样的准备。况且，这也不算投降，不过是改编，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一旦形势变化，我们还可以弃暗投明嘛，就像民国26年前那样。
杨梦征摇了摇头说：
我不能这样做，这是零城，徐副长官、白师长还有1/3的弟兄都是零城人，咱们和日本人拼了整3年，才拼出了新22军的抗日英名。作为新22军的军长，我不能在父老兄弟面前做汉奸。
毕元奇不好说话了，他不是零城人，他已从杨梦征的话语当中听出了责怪的意思。
副长官徐洪宝却说：军长，我们迫不得已这样做，正是为了我零城22万父老乡亲。在光明大戏院门口还有方才的电话里，乡亲们讲的还不明白吗？他们不愿零城变为一片焦土啊，他们也不愿打呀，打输了城池遭殃，百姓遭殃，就是幸免于战火的乡亲，在日本人之下日子也不好过。而若不打，我军接受改变，不说零城22万百姓可免血火之灾，日后有我们的保护，日子也要好过得多。
杨梦征叉腰站着不说话，天花板上悬下来的明亮吊灯将他的面孔映得通亮。毕元奇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许洪宝的话又说：
孟征大哥，我知道作为抗日军人这样做是耻辱的，你我许副长官和我们新22军6000弟兄可以不走这条路，我们可以全体玉碎尽忠国家。可如今城里的22万百姓撤不出去呀，我们没有权利让这22万百姓陪我们玉碎呀。孟征大哥，毕竟我元奇不是零城人，可我呢也和大哥一样把零城看作自己的家乡，您如果觉着我说这样的话是怯战怕死，那兄弟我现在就脱下这身少将军装，扛根汉阳灶到9丈崖前沿去。
杨梦征红着眼圈拍了拍毕元奇的肩头：
老三，别说了，大哥什么时候说过你怕死？这事儿咱们还是先搁一搁吧，至少今夜鬼子不会破城，他们飞机呀、大炮啊是吓唬人的，还是等等新81军的信儿再说。现在咱们是不是先喝点什么呀？
许洪宝知道军长的习惯，每到这种抉择关头，军长是离不开酒的。军长的酒量和每一个豪饮的零城人一样大得惊人，部属们从未怀疑过军长酒后的选择，军长酒后的选择绝不会带上酒味的。几个简单的拼盘和一瓶5粮液摆到了桌上，三人围桌而坐喝了起来，气氛压抑而又沉闷。毕元奇一支接一支的抽烟，往天从不抽烟的许洪宝也抽了起来，只有杨梦征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
末日感和危亡感夹杂在烟酒的雾气中，充斥着这间明亮的洋房。军参谋长杨希岭已在豫鄂会战中殉国了，杨孟征却一再提到他，后来眼圈都红了。毕元奇和许洪宝都安慰杨孟征说，就是杨参谋长活着，对目前新二十二军的危难也拿不出更高明的主意。二人一致认为，除了接受改编，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看杨孟征不作声，毕元奇甚至提出，今夜就该把三颗意味着背叛和耻辱的红色信号弹打出去。杨孟征不同意。一瓶酒喝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门口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机要驿店员赶过来报告，杨军长，毕副军长，刚刚收到新八十一军赵希恒军长急电，渡过醉河向我迂回的新八十一军三幺九师、独立旅和军部被日军压回了醉河边上，伤亡惨重，无法向我部靠拢。发报时已沿醉河西撤，尚未渡过醉河的该军一师，在暂七十九军孙真如劝诱下叛变覆逆，电文尚未完全译完。杨孟征听完被惊呆了，雕像一般的站立着，高大的身躯不禁微微地摇晃起来，仿佛脚下的大地都不老实了。完了，最后一线希望也化为乌有了。过了好半天，杨孟征才无力地挥了挥手，让驿店员出去，重又在桌前坐下，傻了似的低着花白的脑袋，眼光直直地看着桌上的酒瓶发呆。孟征大哥，军长，毕元奇和许洪宝在叫着。杨孟征似乎被叫醒了，仰起头，两只手颤巍巍地按着桌沿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嘴里边说，让我想想，你们都让我想想。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桌子，走出了大门，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。许洪宝望着杨孟征的背影想出门去追，毕元奇默默地将他拦住了。我再去劝劝军长。毕元奇难过地说，
不用了，去准备信号弹吧。
电话铃偏偏又响了，东线再次告急。毕元奇自作主张，把城内机动团最后二百多人全部派了上去。放下电话，毕元奇看了看腕上的手表，见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到了十字，心中一阵悲凉。也许两小时或者三小时之后，凌城保卫战就要以新二十二军耻辱的投降而告结束了。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夜空下炮声隆隆的东郊，两行浑浊的泪水滴到了窗台上。10:45，李兰闯进了军长的卧室，发现这个做军长的舅舅阴沉着脸趴在大办公桌上写着什么。他一进门，舅舅就把手中的派克笔放下了，把铺在桌上的几张写满了字的纸草草地叠了叠，塞进了抽屉。他以为舅舅在起草作战命令、安民告示之类的文稿，就没疑心，只随便地说了一句，
舅，都这么晚了还写个啥，赶明让姜师爷写不行。
在往日，新二十二军的重要文告大都出自姜师爷之手。姜师爷是晚清的秀才，
从杨梦征做旅长的时候就跟着杨梦征做幕僚了。杨梦征笑着说，
师爷老了，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眼下的事儿又这么多这么急，光指望他哪儿成呢？
李兰拍手说着，那我给舅舅推荐个女秀才，准保比江师爷高强百倍，就是今天晚上你见过的那个新新日报的记者，叫傅威，他呀在上海上过大学堂。
杨梦征挥了挥手打断了李兰的话头，
好了兰子，别提那个女秀才了，舅舅现在没心思招兵买马，来坐下，我和你谈点正经事儿。
你不听我的话，我也不听你的正经事儿。人家傅威对你敬着呢，甭看他说话尖辣，心里边可是向着咱新二十二军，会一散他就写文章了，明天新新日报要登的。
我也没说他不好嘛。
那你为啥不准他到东郊前线探访？舅舅你就让他去吧，再给他派两个手枪营的卫兵，昨儿个我都和周浩说过了，他说只要你吐口，别说两个，十个他也派。
哼，好吧，别搅了，这事儿啊咱们明天再谈好不好？
明天你准保让他去？
杨梦征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，让李兰坐下。